黄长老、詹牧师，你们好，弟兄姐妹，你们好，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在国语堂能够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原来这个台不但是很高，还是很冷，使人发抖的一个感觉。这是第一次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有点紧张。国语原来已经不灵光了，这特别在这时刻不灵光了，所以要需要你们的忍耐来接纳。2011年加拿大福音派联盟，他们的委托了一个公司叫 James Tanner and Association， 就向2490个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加拿大年轻人来进行一项的信仰的调查。那一个的年纪就是从18岁到34岁的那些的年轻人。问什么呢？内容就是究竟加拿大的年轻人为什么？第一，为什么？第二，什么时候他们离开教会或是仍然留在教会呢？的调查的显示，就是加拿大的年轻人，他们小的时候去教会的里面，每三个人的当中有一个长大之后就不再去，只有一个仍然回教会的，每三个只有一个还留在教会，就是说每三个有两个人不再去教会了。那些年轻人的信仰为什么流失呢？那个调查又进行另外一个访问，有四个原因他们不再去教会了。第一，原来这些年轻人他们从小就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没有经历神。第二，他们觉得回到教会的气氛太沉闷了，没有生气，没有活的感觉，死板板的。第三，他们不能认同教会的神学跟道德的教育，他们觉得教会是歧视同性恋者，教会是反对堕胎的，因此他们也跟教会分开了。第四，原来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对信仰的态度也是随随便便，一个随便的父母也影响他们的孩子们对信仰的随便。其实这份的信仰的调查，我不晓得要是发生在进行在美国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的是，究竟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些什么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无论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离开之后，我们的下一代仍然留在教会吗？当他们面对各样的冲击，信仰上会摇动吗？他们仍是持守基督教的信仰，信仰的传承关键在哪里？今天我们在看诗篇96篇，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都在坐在这里来敬拜，究竟谁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敬拜？敬拜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与那永生的神面对面见过面，听到他的声音，有他的能力回去继续上路呢。这首赞美诗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为四个的段落。第一，请打出来啊，专从他的名字，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首赞美诗第一个段落就是专从他的名字。第二，扩展他的国度。第三，传扬他的伟大。第四，等待他的再来。 OK，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第一个段落，专从他的名字 exalted His name， 高举尊崇他的名字。我们念第一节跟第二节的 A 好不好？预备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带着一个恭敬也谦卑的心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是谁我们今天要敬拜？我们要俯伏，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我们身体来交给他，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是那位曾经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的那一位，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的里面然后从死亡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唯独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主啊，求你使这个信仰的传承不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也交给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主啊，对我们讲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尊崇他的名字，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世人来呼吁神的子民，一同来向耶和华神唱新的歌。世人不单是呼吁神的子民，他甚至说全地，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来歌唱。新歌是什么意思？也许有很多的解释，但我们简单来看看一首全心仆舍的赞美诗歌。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对神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认识，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深处，你跟我都有一首新歌，是我们经历神的一首诗歌。因此要向神歌唱称颂他的名。每一次的布道会都是一个新的一个信息，每一次的洗礼前的信仰面谈，每一次洗礼前的得救见证。弟兄姐妹，跟国语堂聚会分开之后，我没有这个机会来听到国语堂弟兄姐妹洗礼的时候的见证。在以前我们联合在一起祷告会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很宝贵很感人的见证，触动我的心，改变我很多人生的观念。每一次洗礼的聚会，每一次年底的那个感恩的见证，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一个与神相遇的经历，都是一个又一个宝贵的见证，使教会充满了感谢跟赞美的诗歌。教会是充满了活力，不是因为我们搞什么的活动，搞什么的游戏，乃是每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经历一个新的相遇，一个奇妙的相遇。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肺腑都给神的手所触摸，更新跟改变。你来到神面前，你有没有感受到每次你离开的时候都不一样？因为你跟永生的神来物对。每次当你打开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都在你生命里面来做工，每一次都是个奇妙的经历。唱一首新的歌。韩德尔是一个德国人，他深受英国安娜女王跟 George First 国王的宠爱，他在英国宫廷里面供职，结果就惹来英国贵族的嫉妒跟诽谤，终于在转朝换代的底下，他就要离开闪耀华丽的宫廷。1737年5月，想不到很大的风暴向韩德尔 Handel 破面而来。那时的韩德尔只是52岁，他所经营的那歌剧院破产了，他因为压力太大了，他中风，他陷入一个非常低沉的情绪里面。多少个晚上他独自 在伦敦桥上踱步，夜凉如水。当他看着那个滔滔江水，他觉得他的人生已经来到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前途了，没有希望了。他想到要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他又投进泰晤士河的河水的里面，一了百了。同年的七月，亨德尔收到他的好的朋友寄来有三部的神曲剧本，哪三本呢？扫罗、弥赛亚跟伯沙撒王。亨德尔特别给这个弥赛亚的剧本深深的感动，当他打开来看，每次看的时候都给里面的经文抓住了。1741年8月22号是礼拜六来的，亨德尔开始写弥赛亚，六天之内完成了第一个部分，9月6号完成第二部分，9月12号完成整个神曲的架构，然后他也写管弦乐的部分，一共前后花了24天就完成这一部永垂不朽的神曲。当亨德尔写到弥赛亚的时候，他似乎看见，他似乎趁手触摸到救赎主，他感动得泪流满面，他的手稿上留下了亨德尔自己的泪水。当他写到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他甚至跪倒在地上，举手双手举天说，我看到天门打开了，我看了天门打开了。弟兄姐妹，人生的旅途的里面，挫折失败并不一定是负面，也不一定是绝望的。一波接一波的失败，反倒使亨德尔他拾起他的人生，抬起他的头来仰望神，重新来检讨跟恢复跟神那个关系。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归向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重新得力的那个时刻，我们可以继续上路，专从他的名字 exalted his name， 这是第一跟第二节。看第二段落，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二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念好不好？扩展他的国度，预备来，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立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扩展他的国度，怎么样扩展神的国度？怎么样由你跟我来扩展？在这里诗人说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时间是什么样？就是天天 day after day， 没有停止，只要日子还在，我们在传扬，这是天天的意思。地点在哪里？地点在这里，说在列邦中来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原来时间是天天，地点是在列邦，在万民。你去旅行吗？就在哪里来传扬他自己的名字。你在哪里工作吗？那个工作的地方就成为你见证的地方。还有呢，做什么呢？传扬述说，传扬述说，宣告神自己的救恩，宣告神自己的大爱。信息的内容是什么样？他的救恩，他的荣耀，他的奇事，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那我们又问，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天天传扬他的救恩？那个动力在哪里？不是我们自己来找，只有一个原因，心被恩感。因为我们内心给团红红烈火来焚烧，因为我们给基督的爱所激励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竟然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因此 我们都还忍不住告诉别人神自己的大爱。上一个月我在 BBC 看到一则的新闻，很有兴趣。在印度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叫 Kanhaiya, K-A-N-H-A-I-Y-A。Kanhaiya 他就把一块的丝巾，纱的丝巾，印度人很喜欢用的，就来披在他的母亲的肩上。这是一个很少的动作，为什么竟然上 BBC 电台？19年之前 Kanhaiya 的母亲被判为谋杀，他说他是无辜的，法庭只要他付出10,000 rupees， 就是印度的货币10,000 rupees， 10,000 rupees 在美金多少呢？180块美金。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可以付，但是他就没有能力来付出。只要他付出10,000 rupees， 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了，有律师把他保释出来了。但是这一个妇人丈夫遗弃了他，没有人愿意向他伸手来扶助，因此他就被下在监牢的里面。在监牢的囚犯就告诉他，欢迎你来到，不过你将会在这里老死，你不会上去出去了，因为你没有10,000 rupees。 当这个妇人坐牢的时候，她已经怀了身孕，有4个月在她肚子里面，有一个孩子慢慢诞生。在牢狱的里面，终于这个妇人就诞下这 Kanhaiya 这一个的男孩子。在那个不见天日的日子里面，怀中的 Kanhaiya 在妈妈的照顾里面慢慢长大。这个妈妈一直来告诉自己，我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千万不要让我的孩子在牢狱里面跟我成长，不要，我要把他送出去。所以到了有一天，这个母亲硬着心肠把孩子交给收容所来看管，带他走。每3个月收容所的人就把这 Kanhaiya 带来看看妈妈。 Kanhaiya 的童年就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收容所来长大。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每一次当我的监护人把我带到监牢里面前看妈妈的情况，每一次我跟妈妈分手的时候，看到她那个流泪落幕的景象，她就痛苦的要命。他说，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去探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丢弃了她，让她独自一个人在监牢里面过着孤单无助的生活，日子过得很沉重很沉重。但是 Kanhaiya 终于踏入青少年的阶段，他在记忆工厂里面车衣，几年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很熟练的车衣工人。你晓得 Kanhaiya 的内心有一火来烧着吗？那一点火就是他有一个期望，我要把我的母亲从监牢里面救出来，我怎么可以做呢？他日以继夜的工作，他节衣缩食的工作，他把一个又一个的 rupees 来储蓄起来，好好保管起来，因为他要把母亲赎出来。18岁的那一年，他终于储蓄了10,000 rupees， 这是180块美金。他很兴奋地把这些东西包起来，他终于找了律师楼，他要求律师为他的母亲来翻案。律师一看就晓得这些冤案，于是向法庭来提出，法官很仔细来聆听律师陈词，就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他不但是要把这个母亲从监牢里提出来来审，他更加下令整个全城的囚犯有没有好像这个妇女一样被冤枉的人。其实在印度的里面约有300,000人被囚禁监牢的里面，70%从没有经过 审判坐牢的。终于肯哈要把母亲接回家中，把一块湿巾披在母亲的身上。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个年轻人，18岁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内心有很忍不住的火，他要竭尽全力，他要节衣缩食，他要把他的母亲从监牢的里面救出来，他要让这个又孤单又被唾弃的妇人晓得，虽然他的丈夫遗弃他，虽然他是整个世界里面是个孤单人，但至少在世上有一个人爱他的，这个人就是他儿子，他是一个有价值跟被爱的一个妇人。我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 can hire， 我们对别人有没有一个很燃不住的火，看到多少的人在撒旦的邪恶权势里面受监禁、受伤、挣扎，你不需要付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付的代价远比10000个卢比斯更昂贵的代价，他的生命、他的一切为我们摆上了，因此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告诉我们的亲朋戚友，告诉我们的同事，告诉我们的旁边的人，告诉他们神爱你，你不是一个没价值的人，我们要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来挽救过来，因此遵从他的名，扩展他的国度，这是你跟我的责任。第三，传扬他的伟大， express his greatness。 第四到第九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传扬他的伟大。第四节，预备来。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谢谢。学者他们考究这一首诗歌呢，可能是在王国被掳之后的作品。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战火的洗礼，70年流亡海外，重回圣地，他们重建圣殿，他们重建跟神的关系。因此第三个段落对被掳回归的子民来讲，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在里面，来传扬他的伟大。因为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天，创造诸天。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主前1210年，直到王国被掳的巴比伦的时候是587年，一共要留623年的里面，在其中在这623年 的时间里面，足足有400年之久，深受迦南人所信奉的多神教所缠绕跟挟制，敬拜偶像的结果就是家破人亡。当他们经历国破家亡，当他们经历一个担惊受怕的70年之后，新一代人终于起来了，终于站立起来，他们可以重回故土。但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使他们可以从王国的地方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并没有忘记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因此诗人在第四的第六节的里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耶和华，为什么要歌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伟大，因此他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唯有那位创造诸天穹苍宇宙万有的耶和华神才配得接受我们的颂赞跟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神是万神之上的神，世人相信有一天天下万国都要来敬拜耶和华，因此世人说，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把荣耀能力都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世人提醒我们，每次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第八节怎么说呢？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进入他的院宇。我们可以拿什么供物礼物来进入他的圣殿来敬拜他呢？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留心若克教会是不收奉献，没有传个代代，没有传个男子，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来献给神。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神，换句话说，这是在我们生活上来荣耀他，在生活上来见证主，把身体献给主，这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够了吗？没有。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要用我们心灵诚实敬拜我们的神，以诗歌颂词献给我们的神，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也是一份好的礼物。请问你在了，你的心在吗？第三，马拉基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爱要奉献，我们的金钱才干能力都是向神爱的回应。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给主？有没有把你的心意都献给主？最后我们来看第四个段落，我们看到尊崇他的名字 exalted his name， 我们看到扩展他的国度 extend his kingdom， 我们看到传扬他的伟大 express his greatness。 三个一，最后一个一，我们来看看等待他的再来 expect his coming， 这是第十到十三节，等待他的再来。我们一同念好不好？预备来，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平，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跟其中所有的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中期和其中所充满的，这是 Carol 教我的澎湃，所以感恩都要归给 Carol。什么原因使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稳定下来？是什么原因使这一个灾难中饱受惊吓的老百姓安顿下来？甚至使那个宇宙重创太阳、月亮、星星、田野跟大地、树木、森林里面的树木都有欢呼喜乐。你有没有留心这一个景象是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部分我们所看的就是受造之物在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还在指望来脱离败坏的辖制， 我们晓得一切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说，将会有一幅你永远想不到的图画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耶和华要做王，耶和华要做全地全宇宙的王，整个世界重创就平静安稳。当他做王的时候，民不再攻打民，国不再攻打国，因为耶和华要按公平来审判众民。那时天上的天要欢喜快乐，地的四角要快乐欢畅，甚至海洋跟其中所充满的也要澎湃歌唱，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弟兄姐妹，每一次散会了，牧师都祝福了，祝福之后我们带着神的恩典，带着神各样的恩典祝福到我们不同的地方去，做什么？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但我们内心有个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期盼，就是有一天我们将会相遇在那个永远的家乡的里面。这首诗歌给我们有最大的盼望，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必定要回来的，在那个时候他要以公平公义审判世界，他以真理跟慈爱来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不会震动，不会衰残，直到永永远远没有穷尽。有一位英格兰的宣教士，他叫 Helen Roseberry， 他在非洲的沙伊共和国来服侍。Helen 是一个医疗的宣教士，有一个晚上 Helen 为一个的产妇来接生，一个生孩子的妈妈来接生，一切的努力都用尽，结果这个产妇终于死了，就留下一个有气无力的哭也哭不到那个早产的婴孩，跟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在门外来等。诊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连一个保温箱都没有，一个早产的孩子就需要放在保温箱的里面，没有。要让这一个 早产婴孩活下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非洲的傍晚非常非常的寒冷，温度完全不一样。有另外一位坐产士就尝试去找一个 小的双子给这个早产儿来睡，另外一个坐产士就烧热水，要准备倒进一个热水袋的里面为着婴孩来保暖，但是热水一冲进这个热水袋的里面，热水太厉害了，就爆开了，整个袋爆开了，一波一波的挫折，这一个坐产士哭了起来。于是 Helen 就安慰他说，不要紧，不要哭，你的责任就是把婴孩抱在怀中，让他保持温暖就够了。第二天 Helen 就把孤儿召来，一同的好像照常一样来为跟这孤儿一同祷告吃早餐。在早餐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个孩子但失去了一个妈妈，这个孩子太早出生了，因此要是冷的话，冻了的话，他就会死去了。我们好不好就为这个早产婴孩来祷告，我们也为着他的姐姐，两岁大的姐姐来祷告，因为妈妈没有了，这姐姐一直来流泪，一些痛苦，就告诉这班孤儿说，我们需要一个热水袋。就在这时候他们就祷告，祷告时候就有一个十岁大的 Ruth 一个小孩子，她说一个女孩子，她很大声的来祷告说，上帝啊，请你寄给我们一个热水袋，不过要是明天才到的话就没用了，因为这个婴孩将会死去了，所以好不好请你叫天使今天送到。 宣教士 Helen 说，我看看这个孩子，他是这样的单纯，这样简单，这样幼稚的来祷告，甚至我没有办法可以说阿门，太大胆，太可怕了，今天要送到，明天都不行。跟着这个 Ruth 还说，上帝啊，当你来寄给我一个热水袋的时候，可不可以为他的姐姐预备洋娃娃，来让他晓得你真的爱他。他说，我告诉你，我实在没有能力说阿门。老实说，我不是不相信神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但不会在今天吗？也不会在这非洲籍籍无名的地方吗？况且热水袋是有时间限制的，要是神要回答我们的祷告，回答 Ruth 这个孩子的祷告的话，这是说这个包裹必须在八年之前在我的祖国 Scotland 的地方已经寄出来了，准备寄出来了，要不然今天不会收到的。他说，我在非洲四年了，我从来没有收到从家乡里面寄来一个包包，还有谁会把一个热水袋来送给住在非洲的人呢？还不够热吗？这天就过去了，太阳快要 西下了，有一辆车子停在我的家门，邮差叔叔就把一个大大的包裹放在我的家门就走开了。哈伦说，我告诉你，我的眼泪流下来，我的眼泪流下来，我就把所有的孤儿，四十多个孤儿都召来，来到我的家，进到家乐里面，要准备来拆开大大的纸箱。四十双的眼睛，大大的眼睛来注意我把双子撕开，拿出又一份又一份的东西。他们很紧张，每次我拿的时候他们都紧张。我把衣服啊、裙子啊、鞋子、袜子、葡萄干吃的东西都拿开。这个孩子最初很兴奋，越来越不兴奋，越来越觉得很 boring， 太无聊了。我也觉得很无聊了。但是我把手再放进双子里面的时候，真的吗？真的吗？我不自觉地说，拿出来，原来是传信的热水袋。Helen 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向神祈求，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面前。但 Ruth 就说，啊，要是神寄来热水袋，一定有洋娃娃。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洋娃娃，他跳进双子林去找，找啊找找找，全身都是汗水，终于拿出一个漂亮穿着裙子的洋娃娃。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说，对 Helen 说，妈咪，因为他是他的妈咪的照顾他，我跟你拿着这个洋娃娃跟热水袋告诉这个孩子耶稣爱他。他说，这个包裹是我在英格兰主日学的学生寄给我的，半年之前，六个月之前，神已经感动了他们，他看到今天要发生的事情。当他们寄给我大包裹的时候，不晓得是谁的提议说里面要放一个热水袋送到赤渡里面的那个人，热辣辣的地方还送给他一个热水袋，因为要救那个小孩子，还有加上一个洋娃娃要送给非洲的一个女孩子。天父还吩咐说，这个包裹必须限时送到，不可以迟一天，不可以早一天，因为五个月之后有一个叫 Ruth 的孩子向天父来祈求说，当天下午请你差遣天使送到来。事就这样成了。我想到以赛亚书65章24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已经应允了，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了。弟兄姐妹， 你当中，我们当中有谁在祷告，向神来求告？神说，你还没有求告，我已经应允。当你正在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垂听。今天你带着什么的心情来到这里？有人敬拜，但是人内心的深处有很大的需要，只管告诉你的神，他要按照他的丰盛，按照他的怜悯来向你来施恩。诗篇九十六篇，传递要也向耶和华来歌唱，遵从他的名字，扩展他的国度，传扬他的伟大，等待他的再来。我请詹姆斯带领我们祷告，也为我们祝福，请我们一同起立。
慈爱的天父，你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主，你在历世历代，在万民万邦中的作为，在基督耶稣来到人世间，挂在十字架上呼喊，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最后说成了，你的作为一直有在这人世间。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也要向你坦诚，我们在北美这样子的环境里，我们其实更习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自己的筹划，依靠我们自己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亲爱的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成就，你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主，不但让我们这一些移民到这里的父母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有限的地方，也在我们得救之后也能够一直仰望你，在我们当中继续做那独行其事的工作，好让我们的下一代，好让我们自己选择要生在北美这样子环境的下一代，能够越过这个时代所提供他们许许多多靠不住的这些财富，靠不住的这些 technology， 他们也能够认识，他们也能够认识，他们同样的认识耶和华是那一位独行其事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他们也能够再一次的学习，再一次的深刻的体验，人活着在这世上要成就事情，不是靠着车，也不是靠着马，唯独倚靠那主的圣灵。亲爱的父啊，愿你的面光照我们，愿你的慈爱覆庇我们，愿基督耶稣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愿圣灵的更新与感动与神的教会一直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